东周王武三思马上命人去请武承嗣。武承嗣是他当家一个兄弟，现在官拜经营殿帅，让他点兵五千，迅速把荷花大街和两辽王府包围，一定把这明锁的人抓住。正这时候，那鞭炮就响开了，报事的一个挨着一个。后来他又等了一会儿，武承嗣大队到了，哥两个凑在一块儿，任邓班安飞身上马，盔甲全身，他们两个人每人手中一把大刀啊，领兵就到了。到这块把荷花大街封锁了，把两辽王府就包围了。武三思、武承嗣手提大刀飞马来到王府的前面，喝令军兵：“哎，门打开！”军兵往上一闯，把门分开了，往院里看，呵，火光冲天的，兵帮着鞭炮还响着呢。军兵又把脖子缩过去了，因为不知他底细，也不知这院里怎么埋伏的，谁敢先进去？这帮小子直着脖子就喊：“呆！上坟的人听着，你是个谁？赶紧出来送死！王家千岁到了，出来！赶紧出来送死！你们被包围了！”几十个人是乱喊乱叫，被李大勇听见了。李大勇一捅血膏：“坏了，兄弟，咱们被包围了！”薛刚光顾了难过了，另外再扑了这些鞭炮没注意。李大勇这一提醒，他仔细一听，可不是，薛刚就知道坏了。不过他脑袋一闪，想了件事，抓住李大勇：“大哥，咱哥俩虽然初次相见，一见倾心，咱这么办吧，一会儿就得往外打了呀。就是你我二人，好比孤掌难鸣，打起来不知道谁什么样啊。假如说我们有一个被人家抓住，千万别胡说八道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还嘱咐我什么呢？我跟他们玩不了，他们从我嘴里头什么也问不出去。好哥哥，我谢谢你。另外，如果我们哥俩分散了，早晚还有见面的机会，你千万要敢奔卧虎山前去找我。假如我的卧虎山被抄了，你打听我的消息，我希望咱们哥俩还能见面。兄弟，你放心吧，早晚哥哥跟着你干了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。不过我觉着老薛家没缺德，你不会出事。兄弟，今儿我保着你，无论如何你得平安脱险。薛刚拉着他的手晃了几晃，摇了两摇，到现在没工夫再往下说了。再看蒙英雄一探膀背，嘡嘡钢鞭拽出来，大勇在院里找了条铁杠子，这铁杠子都长锈了，分量沉点，不知道当初这块干什么的，比那棍还能长出三四尺去。哎，大勇一合计，这个家世也不错，咱就胡抡吧。哥两个一闪身躲到府门的左右。薛刚先说了话：“哎，外边的军兵你们听着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三绝主薛刚，咋呀此？你薛三爷回来了，今天我把这长安要搅个地覆天翻。”薛刚也是急了，这人要是不要命了，这玩意可厉害啊，跟一头狂怒的狮子差不多少，这声音嗡嗡的，军兵弟兄吓得噔噔噔往后倒退。 薛刚就利用这个机会任等办案分身上马，在府门里就冲出来，大勇晃这个铁棒子也跟出来了。这两个人就好比下山的猛虎一样，这一出来还有个好呢，见人就打，见人就砸呀。薛刚把双鞭抡开了，把精兵打的脑浆崩裂，血水崩流啊，刀枪乱飞，我的那个了不得天，哎呦，唰唰，就倒了一片。李大勇把铁棒子抡开，一削就是一片。金兵一看这家更厉害，这大铁棍子又沉又长啊，得哪往哪抡呢、啊？开了锅了。咱不表李大勇，咱表徐刚。往外杀了一层，迎面正碰上吴三思。这阵外边长起了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照如白昼，掉地下一根针都能看见。借着火光，吴三思认出来，徐刚，真是这瞎子！哎呦，这瞎子胆儿多大呀！他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了。朝廷正然化影图形抓他。抓不着呢，他送到门上来了，心里头是又高兴又害怕。他跟武承嗣一商议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薛刚跑了，要在咱们眼皮底下跑了，皇上绝不能答应。武三思想到这里，催马抡刀是直奔薛刚，但国家的叛逆呀、啊，薛刚而往哪里走？本王在此。薛刚认出他来，老五家的人，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呢。薛刚是破口大骂呀，吴三思啊，你们是人吗？我薛刚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我踢死太子也好，惊崩圣驾也好，你们把我抓住，万剐千刀，我没有含怨，我的家得罪谁了？我的父母得罪谁了？你们太残忍了，把我们家四百来口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三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呐！你们比那野兽还要野兽，薛三爷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跟你们老五就完不了。吴三思啊，你招鞭子、到了现在，薛刚是血贯同人，跟疯了一样。吴三思哪能打得过薛刚呢？乒乓几下，结果把他震的膀臂酸麻呀。武承嗣一看不好，抡刀也过来助战，两个人双战薛刚。也打不过他。后来吴三思一看呢，咱们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？让他们上吧，来呀，给我冲！军兵呐喊连天，冲啊！捉拿薛刚！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这叫人海战术，把薛三爷困在甘心。但是薛刚这场豁出去了，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儿，远了用枪扎，近了用鞭砸呀。他一边打的一边偷眼观瞧，看谁呀？看李大勇。他一看坏了，那边没伤了，也不知道李大勇是死了还是被人抓住了。他这心里哒哒哒哒哒哒哒跳成一个，大勇哥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我想救你，我分不开身呐、啊。可到了现在，顾不想别的了，一个劲就往前打吧。可正打着呢，突然在西北那方向来了匹快马，这马跟闪电一般，穿大街过小巷一拐弯，奔荷花大街来了。这人斗丹田喊了一声。呀带军兵左右闪开， 把薛刚交给我了。这一嗓子谁都听得挺真，连薛刚都听见了。武三思、武承嗣听着声音发愁，立马回头一看，哟，可乐坏了，妥了，薛刚跑不了了。就见来的这个人金盔金甲，大红的战袍，胯下白马，掌中手使一口三挺大砍刀，走兽胡玄天带，弯弓插箭，往脸上看面如冠玉，可长得这个漂亮啊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方海口，一看认出来了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新晋官拜五国公的马登。马登啊，不知道他怎么来的，等到了人群里面，武三思、武承嗣一看，马国公您来的正好，这薛刚太厉害，快帮着我们抓。知道了，我就是帮你们来的，何必这么多人动手呢？闪开了！军兵往左右一闪，马登晃大刀是直奔薛刚，嘴里还喊呢：“薛刚，通城虎，你往哪里跑？俺马登发言去。”话到马到，人就到了。薛刚借着灯光一看，马登认识吗？太认识了，在年轻的人当中，薛刚跟他的交情是最好，两个人形影不离呀。当初没有事的时候，有时候薛刚就住到马登的府里头，有时候马登就住到两辽王府，哥俩分开几天甚至都掉眼泪呀。没想到马登居然能抓自己来，薛三爷心一翻个，心说罢了啊，看来人情如纸薄啊，人在人情在呀、啊。别人抓我，我心里头不难过，你马登可不应该呀、啊。看来你这个人也是利欲熏心呐、啊，现在当了官了，把过去我们的恩情全都忘了。薛刚想到这里边，眼睛一瞪，呆，你可是马登，三爷爷酒后你多时，休走招边吧。上来就一鞭，马登赶紧横刀招架，开开来来来来来，二马一错蹬，马登压低了声音，贤弟不要误会，哥哥我来救你来了。话不多，有分量啊。薛刚听得挺真，当时眼睛一亮，啊，我误会了，闹了半天我马大哥来救我来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我在这危难之中还有人拔刀相助。两个人翻回来，又站在一块儿，那个打那个打那个打，一边打着一边低低的声音，两个人唠嗑。因为武三思、武承嗣离得远，根本听不见。马登对薛刚说：“贤弟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我假装败，你在后头追我，我上哪儿去，你跟着我上哪儿，千万别掉下，我知道。”薛刚点头答应，再看马登一拨马，晃着大刀就喊：“薛刚果然厉害，马某不是对手，我败阵走也。”奔西边就下去了。薛刚假意追赶，马登，我看你哪里走？两匹马窜出军队呀、啊。那么究竟马登为什么要救薛刚，他怎么来的呢？现在薛刚还不清楚，咱们书中代言。 就是出事的这天晚上，马登呢正在程咬金的府里待着，现在京里没别人了，他跟老程的关系太好了，马登呢拿程咬金就当做亲太爷，知道这老头子知识渊博，知道的事儿也多。另一方面，他们老谈论老薛家的事儿。这天晚上，老程跟马登正在谈呢，程咬金唉声叹气呀，说清明节快到了，按理应当说我们赶奔铁丘坟烧几张纸，那是赶吧，要叫武则天知道这就犯大罪呀、啊，只能够在家里偷偷摸摸的给烧上几张纸，哭上几声啊，也不知道薛刚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薛强流落何方，但盼苍天睁眼保着他们哥俩平安无事。马登呢还直擦眼泪，想起薛刚来又恨又疼，恨之恨你不应该闯这个祸，疼之疼哥俩有交情，他知道薛刚是好人，犯这个错也是误会，他没安心这么干的。可正在这个时候，街上就乱了套了，程咬金一愣，说怎么回事呢？命府中的家人打探，一会儿家人跑回来了，说可了不得，两辽王王府院里头火光冲天，也不知什么人还放鞭炮，现在军队整个往那开动，看这意思要出事儿。老程就站起来，这能是谁烧纸呢？薛刚还是薛强？老程心头一凉啊，心说孩子你们糊涂死了，活着不孝，死了瞎叫啊，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白把命搭上。老程急得直跺脚，派人再去打探家人，这回去的时间比较长，等回来把事儿说清了。老千岁可了不得，是薛刚，听说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不知道，现在军队把两辽王府包围了，荷花大街整个封锁了，看那意思是打起来了，里边连吵带喊呢。程咬金心头更发凉了，嘿，怎么办？老程想去救薛刚，苦无良策，谁敢公开露面？怎么救啊？自己拉家带口的那全得搭上。他看看身边的马登，程咬金是自言自语呀、啊：“哎，人老了，如果倒退十年，我程咬金就豁出去了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可我们那伐的人跟你们这伐人他不一样啊，你看看我们贾柳楼那哥们弟兄，哪个那都够意思啊！我秦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，为了救我和尤君达，把命泼出去。我们为了救我二哥，反山东炸济南，身家性命、功名富贵全看成粪土。但是到了你们这一伐，你们奸喽！跟我们那阵不一样喽。程咬金呢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马登猜不透，但是这些话不多，正刺痛马登的心。马登一想，可不是吗？我跟我薛刚兄弟莫逆之交，我们俩暗中起过誓，发过愿呢，不能同生，但愿同死，福祸于共。如今我兄弟出了事儿了，难道说我马登就袖手旁观不成？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得伸手管这个事儿。 他也没跟程咬金说明白。太爷，我有点事儿。说着转身往外就走。老程就问，什么事儿？跟我说说。等说这话的时候，马登就离开长寿王府了。到了外头，认定班安飞身上马，上哪去？回他的五国公府。到府外，把马拴上，往里就走。总管马忠一看主人回来了，气色不正，赶紧过来就问主人，你有事啊？有事。马登也没跟他讲，一直赶到后院，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，心说现在我的小孩才一生日，按现在的词儿说就是一周岁，正是个小男孩，名叫马成龙，孩子非常讨人喜欢，我的妻子也非常贤惠，但是他又一想，再贤惠也不行，他是右班大丞相张天佐的女儿。那位说，张天佐为什么把姑娘给马登呢？显而易见，他打算拉拢马登。这马登挺了不起啊，他的先人就是开膛四老将头一个马三宝。马三宝绰号人称叫花刀大将，在建立唐朝的时候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呢，到了马登这一辈儿仍然叫花刀将。这花刀的招数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啊，要讲究马登的能耐只在薛刚之上不在薛刚之下，射箭还射得准，百步穿杨是百发百中啊。另外这个人也沉稳，你看岁数不大，经验丰富，看什么事儿都看得透，在年轻的人当中他够个帅才。现在武则天当了皇上，张武两党尽量收买人心，你没有些余党怎么能行呢？所以右班大丞相张天佐就爱惜上马登了，想把他拉拢到自己的门下，就使了个美女计，把女儿名叫张苏贤许配给马登。现在还有了小孩，咱们书接前言。马登一想，今天呢我就得豁出命去了，那么我跟薛刚我们两个人上哪儿去呢？救出去我们俩得一块跑，出了事儿我们俩得一块死，我拉家带口啊。马登就好像血贯同人一般，哎呀贤弟呀，哥哥我还有话对你言讲。